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高杰回来啦，今天是6月10号，我已经走了3周了，所以在这儿呢，高杰感谢我的同事邓梅还有唐韵呢，一直坚持着替高杰做这个节目，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去对高杰的这种宽容和谅解啊，一直呢守着我们这个电波。那今天呢，高杰正式回归，所以呢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呢，我就被削到这块，干脆啊赶快要做节目，从现在开始要日复一日的去做我的本职工作了。我的对面呢坐着我们的导播小芳哈，那小芳最近这3周，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反馈啊？
对，很多人就是在期待等待高杰什么时候回来呀？
真的吗？你怎么联系他们的？
对，会有短信留言嘛？就是，但是也是对我们新的主持人，也是给了很多的鼓励，做得很好。
我们的人都会很认真啊，这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一个评价，他说你们在用心做事。哎，我觉得这个赞扬我们非常的很受用，很受鼓励啊，对，我们在用心做事啊。那其实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鼓励了，那最近呢我们开设了社区的服务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在互相的介绍，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位80多岁的苏女士在给我们打电话询问一些社区的帮助，对吧？
对，就是他有的时候因为80多岁了啊，他和他先生可能去医院呢，或者去买菜啊等等的，经常会找不到人帮他。然后他的一个朋友就说，哎，希望之声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就把这个热线855-955-5227这个社区服务热线呢给了他，然后今天他要打电话，然后我就告诉他，哎，可以呀，我问了他的地址大概在哪儿，
大概在哪里呢？
他是在 Cupertino 那边。
那蛮方便的，
哎，
那个地方华人会非常的多。
对，怎么可以有人离他近一点，可以帮到他，然后他呢也愿意是付一定的费用哈，这样的话呢也去支持一些有时间的人，然后呢需要一些经济支持，就蛮好的一个互相的支持。然后很重要的一点，他询问的就是，哎，那你介绍来的人是不是哎可以信任的？我告诉他，我给你介绍的人肯定是可以信任的。所以经社会这个信任原来这么短缺，然后我们真的是会在这方面。就是对我们能够推出的东西是可以让大家信任的。
信任不短缺吗？小芳你太幸福了，因为你周围的人都是我们这样的，都是好人，所以你不觉得信任短缺。其实在美国信任短缺是一个常见现象，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你想都是在国外，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同事一般关系不会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回到家关上门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孩子大了出去都有自己的工作，美国又没有讲究孝顺，他也就逢年过节，哎，过来看看你。你想一想你日常的生活，你基本上都要跟发烧友在一起啊，照相的、爬山的、健身的、跳舞的，对吧？你要没有这样的人群的人，还真就是没有一个圈子。相对来说呢，在海外其实你要找一个信任的人，又不想去打扰朋友，又不想去打扰孩子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我非常理解。所以呢高杰是强烈的理解，社区服务也是高杰强烈的推出，对吧？
是。然后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就是说他可能定期的会去洛杉矶，然后原来可能在疫情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服务，因为他不想坐飞机，那么坐车的话呢，那就希望能够有人，是不是有这种送的服务，然后价格是多少，最后的问题还是这个人是不是
可信，
对，可信，
半道给我拉哪去对吧？要不你就找这个 Uber 的平台，它呢有这个 credit， 那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对我们来讲责任也蛮大
的，
所以我们要组建一个信任团队哈。那么如果我们的左手，那我们的右手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能够信任的朋友们，我们跟我们的小芳来报名，我们逐渐的把我们社区信任的桥梁，这种有意的这种帮助哈，在我们社区以我们希望之声为平台吧，咱们一点点的把它建立起来。此前呢小芳也有一位想自己有这小生意想把它卖掉，对吧？也在来求助于我们 right？
对，就是他自己有店，但是可能呢就想兑出去了， 然后就问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协助和帮忙，那我们也帮他找到了一些人，等等的一些方式哈，看看后续能够怎么进展。
嗯，谁想买小生意啊，想买洗衣店的，那现在呢可以往855-955-5227，855-955-5227这个社区服务热线电话呢打电话啊，您告诉他，你说我对这个感兴趣，那我们就把你们接到一起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呢去，因为我们华人有的有生意，大家蛮低调的啊，不愿意呢贴的到处都是。那我们就低调的，你们告诉给我们啊，希望之声中间给你做一个中介，把你们的牵到一起，好不好？记住我们的热区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小芳没问问我高杰这三周干啥去了，只有你知道，听众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你要透露一下吗？
其实我今天还在跟小芳讲，我跑到了台湾，跑到了日本，我还跑了一趟越南，又回到了台南。我这三周，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出去，一般也就是一周的情况之下，因为中间有工作的一些关系吧，把我调到这儿，调到那儿，我就在外面就跑来跑去。然后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们到过越南，我到越南还没有到胡志明市哈，我只是在河内。我再回到我们湾区，今天我们室内温度没开空调是80度，我居然不觉着热。以前到73度、74度，我就觉得开始热了，就要开空调了。今天不开空调，我居然不觉得热。然后我就跟小芳说：“我说你知道吗？我的身体还在那个炎热的越南还没回来。到了湾区，我都不觉得那个越南热到什么程度。我去的时候
天天吃粉儿，
天天吃粉儿，那吃粉儿不算热，是那个热到什么程度。”我是几月六月的，我是六月的一号到我待了三天，只待了三天，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号就走了。从早上差五点钟，差十分钟，五点钟你到外面户外，你要去锻炼，就什么都不干。我平时我会打坐，我就到那坐着打坐哟，练静功哦，
就流汗，
那个汗呐，哗哗喷的，就跟那个桑拿似的。
哦，
哎呦天，从早上五点钟就热的一天呐，就在这个越南就热的简直是你在外边就是热的昏头胀脑的，就是到那个程度。然后我才明白啊，就过去在历史上打百越的时候从来就是打不下来，说这个太炎热了，这是总是在文字上记载。最后我终于到了百越的这个中心地带，我才知道，我天哪，热死我了。所以呢，他们当地的朋友都在讲，说从五月份开始到十月份，你们都不要来，来了我们还得陪你们，然后我们也热得受不了，当地人都热得受不了，太热了。这个越南热得我简直是回来，今天80度我都不觉得热，我的身体还在那个热的状态当中，回来我居然不感觉不到，就这么一个状态，从心里到这个身体，从心理到身体全是这个状态。所以啊，回来要想跟大家说啥呢，生活在湾区的我们简直是不是不要太幸福啊，一年四季都不出汗，对不对？根本不出汗，我到那儿简直就是我不会用语言去形容，你知道吗？没有空调你是不能睡觉的，然后你空调你还不敢打得太低，因为你太低温差太大你会不舒服，睡觉也得26度、27度、28度这个样子，你才能跟外边能基本上有一个平衡。哎呀，一天就大量的喝水，然后不怪人家吃越南粉，你从中午早晨中午到晚上全是粉，各种粉，鸡粉、牛粉、鱼粉，各种粉，终于把我吃够了。哎呀，我很爱吃越南粉，但是我这次把我给吃够了。
我们接下来也打算看看是不是越南除了这个月份之外是一个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没错，那越南呢是很美丽的，很美丽，非常漂亮，因为它这个天气太棒了，所以
海边也是非常的美，而且他们的海鲜是超便宜。
哎，你就别缠我了，那个把我派过去工作去了，结果呢我也没玩啊，光工作了，每天开4个会，你说把我忙的，我也没到海边，但是得吃了他们的海鲜了。它非常美，城市非常美的，各种的那种开花的树，叫不出名的大树都顶着一头花，老大巨大的树都顶着一头花，可漂亮了。然后各种颜色，各种植物，很好玩，就是不同的风土人情吧。然后我给大家在那边联系了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旅行社，到越南不管你什么国籍都得办 visa
哦，
这很重要。
嗯，
不是你美国通行证随便进不行的。美国、
那个、越南不是免签的，
对，不免签，你到那儿你得去办。然后我也去了，到了日本，又到了台湾。我台湾这次在台北待了一周，跑到台南又待了一周。台北就赶上立法院的事儿，赶上总统本来5月20号，一下子中间就给我的行程全部打乱。我就守着你们台北的立法院，然后呢，终于体会到了台湾的这种美丽。小芳还没有去过呢，对吧？
是。
哇，我这次脚踏实地的在台湾过了2周的日子，台南一周，台北一周。哎呀，台湾太好了，我很喜欢台湾。以前呢，我听了很多的人对台湾的描述，台湾的朋友跟我讲，他说你们在美国生活的大山大河就见惯了，你到我们台湾呢就吃小吃啊，他是这样的跟我介绍的啊。但是其实我呢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我又不断的回去，我这次在脚踏实地到台湾的时候，我喜欢台湾什么你知道吗？
交通？
不是，交通日本更方便。
哦，
台湾是一个非常热气腾腾的社会，
嗯，
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儿的社会。
是的。
日本呢，你去过 ？Right？
是。
日本很干净，很漂亮，彬彬有礼。
对，
但是
有距离的。
但是我告诉你，日本其实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冷冰冰的社会。
哦。
不深入生活在日本社会，你是体会不到高洁这句话的。
哦。
但是你到台湾不是，它带着那种浓浓的华人特有的人情味儿，
嗯，
那种温暖，那种，真的就是很温暖。我呢已经到美国久了哈，那台湾的朋友不管走到哪儿都给你一个小礼物。
对对对。
后来我都已经开始有感觉了，我也得赶快准备点小礼物。然后就是很温暖，很温馨，然后他也不会 aggressive 的，都是那种很商量的，这样好不好啊，那样好不好，真的很舒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的物价。
嗯，
台北呢虽然是贵，但是和现在的美国和我们的加州比还是便宜。
嗯，
可是你到台南呢，哇，太便宜了吧，不要太便宜好不好。
你吃什么水果了？
哦，荔枝，
哦，
是芒果，
哦，
哎呀那个荔枝好吃极了。小芳，
大清早可能错过
了，那个，我们美国的那个市场的那个荔枝怎么那么难吃啊，嗯，你去到台湾吃吃那荔枝，不怪杨贵妃要老远的去送荔枝真的好吃极了。然后那个我在越南吃的那个竹桃就是那个黑黑的，一扒开里边一半一半像白蒜似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就忘了，就那个东西啊你也想起来了吧对，特别好吃。越南的水果超好吃，越南的冷饮超好吃，那台湾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吃。
等我们把越南线路开发出来，一定一定亲自去实践。
对，然后我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开一个到台湾进行健康旅游、医疗旅游的线路。
嗯，
为什么啊？我这次呢，
今天是理财节目，
理财节目。但是你看，我三周没跟听众见面了，我得跟大家交代一下，你干什么去了哈？这是我工作内容，
嗯，
把它编成我的广播节目呢。
Okay，
以后呢，把这个
大家也很好奇，没问题，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嗯，我接下来要到台湾开展这种健康的保健的旅游，为什么啊？我这次呢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朋友呢去走他这个健保啊，就是到台湾进行检查，我陪着走完了全部的过程。
嗯，
然后呢，一个医生的一句话，让我就一下子就，哎呀，我说这个简直是太是那个 point 了。
哦。
他说，不管你们做什么，同样的手术，在你们美国就是我们台湾的30倍。
30倍。
对呀。美元对台币1:30啊，有的时候这两天1:32啊。
哦，
同样的手术1:30，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对于你要30万美金的手术，你到那儿就意味着10,000美金，不是吗？
哦，
那你想一想，哎呀，我知道，我为什么呢？就我这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就到那边就自己全部做全身的身体检查，嗯，然后呢，态度又好，
嗯，
服务又好，
态度
你要是自己去付费的话呢，他还不用排健保，他们全民健保的是有 waiting list 的，
嗯，
你做什么检查要排的，
嗯，
但是你自费呢，它是另外一套，
哦，
它是哎你比别的排的时间还短，然后呢，因为自费嘛，他也知道你为什么要自己花钱，你要，
嗯，
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嗯，
所以台湾对你都是台湾朋友就给你想很多办法，没错。 那你就可想而知咯，那你到那边去做这种全面的身体检查，那有的朋友就发现了大肠里边有一些小的那个肉瘤啊，
嗯，
那就直接就肠镜的时候就把它摘除了，
嗯，
那有的朋友呢是有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那么他直接在里边就约，他也不回来了，
嗯，
因为有的朋友的保险没有那么好，他可能要自己负担30%，还必须在那个系统之内去选，而且你可能在美国约任何的一个你都要等，也是长长的 waiting list，
嗯，
那么你除非你是急诊，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台湾进行医疗旅游是不是必要的呢？我们今天的高杰争取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你说我想去，赶快给我们的855-955-5227报名啊，855-955-5227去报名，然后我们呢帮您的都联系好，嗯，把这个预约都做好，然后您就可以到台湾去了。其实上次我们就
不光是那个，还有这个美容呢。
对，上次小芳刚帮着我们一个听众朋友们去做了一个美容，哪方面的来着？
就是从比如说眼睛啊，它有很多，但是呢它是分一次次来做的，因为它也不想一次做太多，它就先做了一些眼睛的呀、去皱的呀等等的一些小手术，然后呢再分批，然后下次再做更多的，它是那么一种方法。
嗯，所以呢我们也帮着去联系，把这个事先的预约都做好了，把旅游的时间都已经match好了，然后呢旅游完了又去做手术，不要太方便好不好？所以呢我这次到台湾之后呢，哎呀，太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去分享了。台湾是一个极有
宝岛，
宝岛真的是宝岛，那么的有生活气息，那么的方便，小芳你都不知道它有多方便呢。
派我去一趟。
真的，所以大家踊跃报名啊，人数多了我们就把小芳这个给派出去。
有劳大家了。
对，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7，我在台北的西门町啊住了一个礼拜，
嗯，
那西门町是个不夜城，中午之前出去街上几乎没人，然后呢等到中午之后到晚上半夜人潮汹涌，
都在吃小吃，
都是年轻人，做生意做买卖，然后所有的店我有8点钟，我忙到我没有时间弄头发，我在美国也没有时间，我就跑到那儿8点钟我进去了，其实我就是想试试，哎呀我说8点了你们是不是要关门了啊，不营业了，我说我想焗焗头发你能做吗，
才开门。
不但开门，他说好的
啊，
8点钟哎，我说真的，然后他说真的，然后我就做了焗头剪发保养一套，包括洗头，他都是分着收费的，
几个小时
一直给我做到了半夜12点半。
哇，
我天哪，在美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服务啊，对不对？你得给他多少小费呀、台湾人不要小费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也给他了付了很多的小费哈、那就哎呀就觉得太可惜了吧，台湾太棒了，所以日本人都知道日本方便，对不对？日本人跑到台湾都说哇怎么这么方便，哇怎么这么方便，台湾真的太方便了。
台湾这种方便看来是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哎呀，我去年去了一次，但是
呢日本是发于修养。
对，哎呦，台湾真的是一个太温情的社会、所以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真的我不管蓝绿你是哪一边的朋友，高杰是真心的希望台湾保持现状、保持你们的自由、保持你们说话的权利、保持你们热气腾腾的这种生活气息。你知道你早市，我到桃园的早市还在那晚市，那个伯伯那个婆婆就拿点菜卖什么玉米啊茄子啊、就家里前院后院、吃不了的就拿那就摆摊就卖了、你在中国行吗？早让城管给你收摊了，给你掀了，对不对？人家台湾那很没有人管啊。然后我看了一个老外，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做生意呢？我说你来台湾多长时间？他说2个月。我说2个月你就可以在这做生意，做那个戒指首饰、还有不少台湾女生都爱买那个、洋人的，就是西方的那种首饰，
手工做的。
他中文说的相当不错，我就拍他，他说哦，很快我的形象就要到 YouTube 上去了。我说对，台湾太有意思了，我真的就我没有待够，台湾没有待够。我呢，等到下次呢要去，有机会再去台湾，relax 的住下来，然后从南到北的再走一走。我去的时候正好赶到黄仁勋，所以一会儿呢，我要再给大家讲黄仁勋的事情。
好的，在这里我就见缝插针一下。台湾的旅游哈，855-955-527，我们不在热天的时候去，10月份我们会再恢复哈，所以呢，大家去台湾体会一下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儿。
855-955-5227，好了，过去高杰呢缺席3周，给大家有个交代。咱们广告之后呢，就说今天的金融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高杰刚从越南、台湾、日本回来哈，刚才讲到台湾的这个医疗费用非常的低啊。我带的这个朋友他们去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超声波，做了一个 CT， 两个费用，还有还去医生给看嘛啊，两个费用加起来$400多，不到$500啊，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地址呢是在台南某综合性医院，而且是权威的哈，那就是这样一个价格。那我们就我呢是从大陆出来的哈，那你要在大陆做一个超声波是什么？是这个 CT 是多少钱？那么在台湾呢就是自己啊全做自费。他本来呢是做一个顺便做一个检查，结果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现在他们直接呢就在约下一步的这种手术了，因为在台湾的这种术后的服务啊等等都特别的好。那高杰呢就先回来了哈，那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见闻，以后呢我在节目当中一点一点再给大家穿插进去很多的一些点，蛮有意思的。那我今天呢咱们回头看到咱今天的市场了，今天是周一，整个的美国的市场呢波动并不大，全体啊今天的本周之内吧都在等待着周三公布的美国核心消费这个价格指数，同时呢那一天还有联储会议宣布啊，那结果周三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天。今天呢像人工智能啊，这个 NVIDIA 它现在是明星股了，它在周五呢进行了一个十股拆一股的这个股票的分割，然后呢投资者对这一个技术的操作呢看法呢有点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看到周五呢其实我们整体都是收跌的，然后呢今天呢股价呢小幅上涨了 0.8%。还有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关注的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西南航空啊 Southwest Airlines 是激进的投资者呢就是 Elliott， 他呢是持他的基金啊建立了对西南航空的大量的持股，并且呢呼吁这家航空公司更换他的首席执行官进行全面的业务审查。所以呢今天的西南航空股票啊当天今天飙升了超7%哈，大涨。还有呢今天就是另外一家银行 Huntington， 这个亨廷顿银行了，它下调了全年关键指标净利息收入指引，之后呢它的股价是暴跌超过 6%,KBW 的地区银行指数呢也被连累呢下跌近 2%。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 AI 啊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点仍然是节节高涨，今天的标普和纳指分别收红呢，都近一个是将近3%，一个将近4%，两大指数再一次双双刷下了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也上涨了69点哈，涨幅呢仅为0.2%。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上涨了69.05，涨幅0.18%，报38,868.04。纳斯达克上涨了59.4，涨幅0.35%，收报17,192.53。S&P 500指数上涨了13.8啊，就是你看涨的不多，涨幅0.26%，收报5,360.79。费半呢今天上涨了75.16，涨幅是 1.42%， 收报5,362.4。高杰走了三周我也不看啊，然后我看看这个基本的股票账户就知道行情不错哈，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股市仍然是虽然有波动，但是整体上是蛮平静的。标普呢11大板块当中啦，像公共事业和能源股呢是领军大涨。三个板块收黑，其中的金融刚才我提到的啊跌幅是最大的。几个主要的明星股像五大科技天王全数收红， Meta 上涨了 1.96%。苹果跌了，苹果今天呢是 AI 啊，苹果 AI 是登场亮相，结果呢大家不买账，然后呢跌了 1.91%,Alphabet 涨了 0.43%, 微软涨了 0.95%, 亚马逊涨了 1.5%, 一会儿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一讲苹果的这个事儿哈。道琼呢今天是超过一半都是收高的， Home Depot 涨了 1.69%, Walmart 涨 1.64%, 迪士尼涨 1.18%, Visa 跌 1.3%, Verizon 跌 1.29%。 费半呢今天是普遍上扬， NVIDIA 继续上涨 0.75%， AMD 下跌了 4.49%， 哇，今天的台积电涨得很厉害的，美光涨上涨了 2.96%， 博通涨 2.41%， 高通涨 1.31%， 应用材料涨 2.9%， 德仪涨 1.03%， 台股 ADR 是齐扬，台积电今天大涨了 2.29%、这个是台积电。我这次在台湾的时候呢，正好碰到这个NVIDIA 的这个 CEO 啊，黄仁勋，大家把他叫皮衣男，然后呢，领着50多家台湾的半导体的大佬，包括张仲谋，都陪着逛夜市，大家去吃饭，然后吃饭呢，一个人才花人民币1000多块钱，对吧？便宜的很，大家也都不缺钱，人家也不去摆着山吃海喝，人家非常的朴实。可是呢，他这一个动作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哈？一会儿呢，高姐要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我在地的一个观察和体会哈。咱们接着说呢，今天的这个市场，然后呢，今天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小幅的走高，现在呢接近 4.47%。 像今天的油价 WTI 原油每桶呢是收在了78美元以下，布伦特呢是每桶呢徘徊在82美元左右。今天呢，像这个，因为本周三将是个大日子哈，我刚才提到了 CPI 的数据，美联储的决策同日将出炉。那么到底呢，美国的通胀到底怎么样？这是大家又一次重新的布局和这个压住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有华尔街Fed 传声筒的记者哈，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他呢就在说，他说上周五超预期的那种火热的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啊，摩根大通和花旗已经接连放弃了7月份降息的预测。但是呢，目前为止，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的市场观察人士呢，还是预计美国的央行今年的9月或者是12月还会降息1次或者是2次。所以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大家都在等待着周三啊发布的5月份，周三是6月13号，5月份的 CPI 的数据。而且呢，几个小时之后，它是早上嘛 ，CPI 一早上公布，然后下午呢就是它的美联储公布它最新的政策决定。现在呢，彭博的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呢是年通胀率持稳在 3.4%。然后呢，在去年6月份哈，通胀 CPI 最高的时候呢是 9.1% 哈，那这个 3.4% 呢，过去一直以来呢，大概也都是这个位置吧。其实在1月份、2月份都有反弹，那么5月份到底怎么样？大家都在观察，等待着这个数据啊。预测是 3.4， 高于它那就不得了了，持平也算是 OK， 比它还低，市场会非常的乐观。所以呢，从摩根大通到花旗集团哈，它所有的华尔街最著名的这些交易部门都在敦促，他们都做出了预告，说呢，股市可能会发生剧烈的震荡，要为这种震荡呢做好准备。像这个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它的美国市场情报主管叫做 Andrew Taylor， 他说呢，根据周五到期的平均跨期啊跨。平均跨期权啊，跨是期权的价格，期权市场压住标普500指数呢，到了周五的时候可能会有向上或者是向下 1.3-1.4% 的波动。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啊，就是在 CPI 数据公布的时候，或者是联储会议的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呢，就是从这2年呢，基本上都会有 1% 的这种波动，已经是波动非常大的了。现在呢，你看它是 1.3-1.4%， 就是这一次，因为它是 CPI 和联储的政策同一天出来，你压对了没压对了，你怎么布局的，它那天会卖出买进的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都在预告哈，所以本周三呢将是一个大日子。 Taylor 和他的团队呢在今天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就是因为 CPI 和美联储决策呢在同一天，所以呢可能存在着 CPI 的结果被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逆转的这种可能性啊。也许数据是一个样子，哎，他那个解读又那样的一个样子，那这个市场就波动就会更大了。花旗集团的美国 股票交易策略师呢叫做 Kaiser， 他说呢，投资者正在为美联储的决策日股市呢出现2023年3月以来最大的波动做准备，真吓人哦，都已经从2023年的3月以来最大的波动。2023年3月以来是个什么日子呢？股市一直涨，对不对？因为这个 AI 啊一直涨，那么从那个以后到现在要来一个大的波动了，到底怎么样，是涨啊是跌呀？ Who knows， 那您觉得是涨还是跌呢？然后呢，现在我就看到呢，就是有分析师哈，那就是说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可以呢在 CPI 发布之前呢咱们做一点万无一失的一种策略，干啥呢？做空通胀，保值国债。啥意思呢？他这个分析呢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历史数据呢显示，美国 CPI 发布前一天，十年期的通胀保值的国债 TIPS 总体的表现总是弱于美国国债，几乎每个月都是这样。从2022年的3月美联储开始加息， CPI 发布前的一个交易日，就是明天嘛，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也就是通胀保值的国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哈，27次里边有22次是下跌的。这种模式出现的如此的频繁，就引起了德意志银行策略师们的注意。所以呢，在上周五他们发表了个报告，讨论了叫做通胀市场之谜。他们呢就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说呀，由于美联储为了遏制通胀而采取了激进的手段，交易员呢更担心 CPI 弱于预期而不是高于预期。如果弱于预期呢，它就会降息嘛，对不对？如果高于预期的话呢，它就会保持高利率不变嘛，就是目前这个现状。一旦弱的话，那就意味着它可能要降息了，不想让经济出现硬着陆哈。所以呢，大家的担心呢，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一旦它降息的时候，那股市可能会大跌的，这就是交易员为什么会担心。所以呢，在观察期内呢，市场普遍预期通胀率将会继续下降，因为呢，现在的政策利率仍然保持着一个紧缩的状态。哎，那么如果周三真的下降的话，这个市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荡呢？很有趣哈。然后大家呢就说，咱们弄个万无一失的吧，弄个概率大一点的吧，二十七次里边有22次的下降，完大家呢都去做空这个，做空美国保值国债去了哈，这是策略师们的一个动作。那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国际方面我一会儿讲一下。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纽约联储的调查。美国的家庭啊，对美股的乐观情绪创下了三年的新高。这是呢，在周一公布的纽约联储月度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上个月股市呢在一年后上涨的可能性啊，大家呢这个比例居然达到了40.5%，这是从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大多数的年龄组，教育水平和地区乐观情绪普遍上涨。今年呢，美国的主要股指是不断的创下新高，今天呢标普和纳指再次刷下历史新的记录。所以呢不断的涨，你我啊，这家庭净资产在第一季度呢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此后呢股市一直保持这种上涨的状态，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哈它不降息，维持现状，它一降息呢股市可能哗啦啦了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些的这种股票嘛，股市这么亮丽，就会广泛的支持消费者的信心啊。高杰也是这样，我虽然在外面我看一看，哇那股票涨多，我使劲花钱吧，那账户上有钱，这是一种普遍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哈。那所以呢这个消费者信心居然创下了三年新高。在联储的调查当中呢，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一年以后啊，他们的财务状况将保持不变或者更好的比例呢上升到78.1%，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有点太乐观了哈。我自己从来没有那么乐观，我从来都是，我越是乐观的时候，手里现金越要去保持的更高一点啊。这个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我自己其实是蛮保守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男生是非常的 aggressive 哈。与此同时呢，现在呢通胀的预期啊，大家也没有太变化，未来一年呢 预期通胀的终值啊，从 3.3% 降到了 3.2%， 未来三年的通胀的预期值呢保持不变，是 2.8%， 未来五年的预期值呢略微有上升哈。这个群众的情绪总是那么的乐观哈，要不行呢又总那么悲观，所以呢给一些冷静的人呢就有这样的机会，有几个巴菲特呢就可以呢大家冷静的成为巴菲特哈，他们乐观的时候呢你要干嘛，恐惧哈，他们恐惧的时候呢干嘛，我们要乐观哈。好了，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我刚才已经做了预告，明天呢会有很多的动作和布局，明天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的波动了，然后呢到星期三那一天高阶会请 Rex 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之后高杰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今天的英伟达哈，就英伟达包括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值得大家说的，就是昨天九号呢是欧洲议会呢进行了初选，但这个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民主联盟他们做的这样一个大选，它涉及到27个国家，选民呢将近3.7亿啊，选民他说就投票呢选出720个席位啊，欧洲议会。那么昨天呢，它是保守派或者是极右派是大增了30个席位，那其中呢有一些国家像比利时，它的左派政府已经辞职了，他们就是已经是输掉了哈。然后呢法国的马克龙他呢已经是宣布解散国会，因为他的对手那个女的叫做勒庞吧，已经是超过他2倍啊，在民调的这个投票当中。那他如果这个势头下去，到他选举那天他就更糟糕，他现在提前解除国会，马上就进行选举，他就不让这个事情再进行发酵了。所以今天的法国的股票是大跌的啊，就是都没有想象的。其中呢像金融股银行股，这个呢都会受政策影响非常的大，不同的政府它对银行的限制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的法国的银行股跌的都是 7% 8% 以上。在地缘政治上面呢也会呢在未来呢就是欧洲会很大的一些波动了。然后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后天吧，6月12号13号，欧洲这边将公布第一个初步的策略，就是对中国的电动车行业的关税，现在呢预测是15%到30%哈。那之后呢会有4个月左右让中共呢去，就是你回去就去辩论吧，替自己去争辩哈。然后呢最终结果大概在4月13号前后呢就会定下来，这个关税是多少，涨应该已经成为定局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在地缘政治上。今天呢还有一个呢也是我觉得也大家也要注意的哈。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时候呢还没有就是媒体去报道，我们是在国内的网上看到的，就是4个美国人在吉林的公园参观的时候被人拿刺刀拿那个匕首给捅了，浑身鲜血躺在地上。 那个很多都给删掉了，然后我们做新闻嘛，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图片，然后到底咋回事我都搞不清楚。到今天下午5点，咱们大概3、4点钟、4、5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消息全都出来了，美国所有的媒体啊，大媒体到那个时间的头版头条全都是4个美国人在中国遇刺的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因为这四个美国人是从爱荷华州这个康奈尔 College 就是康奈尔学院和吉林大学他们进行教师合作项目进行交换的。然后呢结果呢他们就还有当地人陪着，还在公园里给囊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外面的人觉得这怎么了。因为呢在中国大陆啊，就包括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他呢叫做家丑不可外扬，他要面子，所以呢中国人自己怎么穷，在外人特别在外国人面前都要装得很快乐啊，都要做得很好。所以呢大陆人对老外呢一般都是非常 nice 的，很多到中国旅游的人都说中国人民很热情，这是真的。所以呢当在中国出现特别是把美国人给拿刀给囊了的时候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习近平授意的，对吧？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对习近平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加恶劣的影响。然后 那么如果不是习近平授意的，是谁有意的授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能说明习近平的他们内部的权斗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如果不是，那只是自发的民间的这种仇恨就要去刺杀外国人，那美国人你就认为中国所有的一切不好都是你美国围剿这种宣传造成的话，那这就是一个什么义和团开始对老外下手了，已经见血了，动刀子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中共在国内长期的这个洗脑啊、扭曲啊，让中国人对外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的仇恨已经登峰造极，到了一个分水岭的状况。四个人无辜的人呢就给攮的这个样子，他们还都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因为美国现在国务院仍然发出旅游禁令，旅游禁令呢就是中国那个地方呢涉及到国家安全，你可能有任何的理由遭到扣押。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境内仍然有300多个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亚裔的啊，就说白了就是大陆人，你入美国籍的在里边扣押着呢。那么已经在旅游警告的情况之下，还能到中国去进行项目合作的、教育合作和旅游的人，这都是对中国有着非常好的印象和感情的。在现在美国民调已经是大幅度对中国极度反感的情况之下，他们到那儿都已经被刺到囊出见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哟。那你就可想而知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回到了义和团时代了，对吧？那么反过来我在这里要提醒的大家就是，哦，他对这个金头发白皮肤的美国人动刀子，对那些已经入了美国籍在他们眼里被称为汉奸的，像高杰这样的哈，在他们眼里这都叫汉奸，你被这样的人你要回中国又会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些消息都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些消息哈。那整个欧洲呢在向右转，那么现在呢今天美国还公布了习近平的在美国的存款7个亿啊，2012年到现在7个亿，这也是中美之间从来没有过的，指名道姓的把中共的党魁元首他在海外的资产和怎么样控股的全部都点出来，都是在今天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报告呢还没有详细，还在调查之中，到年底的时候，这是在2023年国防预算的时候拜登签字授权的，他必须提交国会的。所以中美之间关系没有办法缓解，没有办法缓和，我们就不妨再去往下看哈。今天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啊，包括上周呢高杰没回来，川普被判刑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整个的历史，整个的社会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动荡的关头啊，不管从欧洲到台湾啊，到中国大陆，包括呢美国本土，以及呢各个的地缘政治关系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那这是今天的整体的情况喽，我们就赶快休息一下，之后呢高杰邀请 Max， 我们呢就赶快去做一下个股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高杰真能说，本来呢我们导播后面安了一个5分钟的这个什么端午节安康是吧，然后我这说的内容太多了，把你节目给占了，我就不听节目了，听高杰说一下就好了，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然后呢我们听众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啊，要小芳要去做这个
医疗旅游
的，对吧啊。然后10月份因为现在比较热嘛啊，10月份就凉快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水果也很好吃，也不着急的话呢，大家赶快我们组团到那边做医疗旅游，说是医疗旅游我们也要做别的旅游了，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起呢就去台湾啊，我包括的住的地方都帮你们找好。所以呢大家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3周不见了。 Max 我曾经一度离你非常近，我到了越南，但是我没有联系您呢。
哦，是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过来继续再说这个个股的情况哈。今天呢几个非常亮丽的股票呢大家都要一定看一看，一个呢就是NVIDIA， 一个是苹果，它今天 AI 亮相，但是的股票呢却走低了。那还有呢就是西南航空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NVIDIA。
NVIDIA 121.79块，
嗯，
哦，我看它在一周内的数据是看涨了，个月内的数据看起来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的数据也是看涨了， 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基本上短中长期的数据看它都是看涨的。
嗯，还是虽然它拆股之后大家对它看法不一，但是呢大家对它哈就是还是从曲线上，从技术曲线还是看涨。Max 做了20多年，你印象当中，我自己有印象，因为我是2007年来美国吧，以前自己是不动股股票的，到了美国之后才关注这些事情。你像什么Amazon 啊，什么Tesla 呀，还有这个Nvidia 啊，看着它从几十块钱涨到1000多，涨到3000多，然后分股苹果呀，我都看到过了。所以这个Max， 你在做这个金融的这么长时间当中哈、啊，你看到这种拆股的这种情况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印象？你会对这样的一些股票有什么样的评价？
拆股它就变便宜了嘛，每一股，所以它就变得更容易购买了。更容易投资，
所以你现在如果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觉得买 Nvidia 的话是 OK 的吗？
我看数据是可以啊，
可以的。
我看数据基本上，但当然也同样不要孤注一掷啊。
嗯哼，不要孤注一掷。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苹果哈，苹果呢今天是 AI 去亮相了，然后呢它呢是把 OpenAI 跟苹果呢结合起来了，然后呢我具体功能我就不去讲了，然后这个马斯克啊就开始说，你要是苹果把OpenAI 呢搞到一起的话，他弄了个漫画，连续发了好几个推，他说我就禁止你携带苹果设备进到我的公司里边，因为呢他说苹果说保护你的数据，结果呢他却把数据都给了 OpenAI，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再去保护了。然后他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拿了一个 data 的那个包包，然后一男一女，那个吸管呢，吸管两个人的嘴都插着那个吸管啊，弄一个漫画。当然了，那马斯克他是有利益的，他是有立场的，他跟 OpenAI 呢是死敌的了。但是呢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苹果他承诺了保护我们的数据不要流出，可是 OpenAI 是干嘛的？他到处抓数据，抓了数据他再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成，所以呢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是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呢去自己的 AI 技术呢也没有发展下来，我觉得乔布斯得气死了啊！这个越来越平庸，然后弄别的人架构，成天就是卖产品了。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票的走势。那么接下来苹果的走势会怎样呢 ，Max？
苹果，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等如果是半年、一年的数据，它是它是介于166到198之间的、这个位置盘旋了、来回盘旋了。如果我们是看，当然我们看如果长期五年以三年五年的话，它是看涨的，它的数据看来是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苹果哈，好，那么第三只股票刚才我说了西南航空，那这个呢是有人呢去对它呢投资啊大量的持股，然后呢一下子今天跳涨了7%。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Southwest Airlines，
西南航空，
对 Southwest，
它的代号是 Southwest
Airlines， yeah，
29.7哦，我看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个月内看，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的数据，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OK， 我们看一年以上啊，五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
好。
那当然，你看十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它上一次在2017年的时候来了65，那个是最高的位置了，然后就跌了半，然后又再回到2021年四月又回到60以上，然后又再往下，所以他几次啊来到60以上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往下跌了，跌接近一半了，超过一半了。
好，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我就不做解读了哈。这个巴菲特再次出手加码，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那个西方石油啊，今天净扬了 2.06 0.506%， 他呢又是1.5亿美元买入了西方石油257万股股票。明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再去做些分析和解读吧。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啊，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工商访谈，也是一个资讯的分享。